我也想把麦克风打开，打开了吗？哦，好的。我想说母亲节快乐，非常高兴看到在这里的所有母亲们。我知道今天你们一定会受到无比贴心、无微不至的款待。如果你觉得家里人没有给你应得的款待，可以来找我。父神啊，我为着你的怜悯和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主啊，如同往常，我祈求你为我将要分享的话语注入生命，愿唯有真理被传扬，唯有真理被领受。奉我们救主基督奇妙荣耀的名，阿门。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否有人记得一档名叫《天鹅》的电视节目，它播出时间不长，其实也没什么看头，但也许你们有些人看过。它宣称，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能把丑小鸭变成选美皇后。这些女士们会参加一个为期3个月的项目，据说能让她们在精神上、身体上和情感上都彻底的改头换面。当她们完成这3个月的改造后，其中一些人会被选中去参加选美比赛，有机会成为，准备好听这个词，终极天鹅。这些女士显然在另外一档节目里也有男士，她们参加这个节目，并不是因为她们想变得稍微瘦一点，或者是稍微健康一点，她们想要的是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改变与翻转。他们想要成为全新的、更好的、完全不同的人。就这件事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错。想要变得更好，这本身无可厚非。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人，不是吗？我们想变得更自律、更有耐心、更友善，变得更加有条理。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父母，拥有更幸福、更健康的婚姻。我们想在工作中获得成功，想成为更友善的邻居、更优秀的学生。像《天鹅》这样的节目，或者说，基本上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在对我们说：“你可以脱胎换骨。只要你足够努力。”或者，只要你用这款除臭剂，只要你喝这款汽水或啤酒，或者不管什么东西，你就可以被改变。他们可能不会用"脱胎换骨"这个词，但我挑战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去看看那些广告，我想你们会发现，他们传达的正是这个意思。你需要的只是正确的帮助，只要你做对了，你就能出人头地。这不正是当今时代对我们的诱惑吗？去出人头地。改变是可能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你们，那种从电视节目或真人秀里得来的改变，那种靠加倍努力吃对的食物，去对的健身房得来的改变，那些都无法长久，他们只是暂时的。因为迟早有一天，就说我儿子吧，希望他没有在看直播。几年前，我儿子决定要好好健身，说实话，我个人不太理解，感觉这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他在油田工作，所以在我看来，他根本没必要去健身，因为他早上要上班，所以他每天清晨要4点起来去健身房。我试图劝阻他，其实并没有。好几年来，几乎每天清晨4点。 四点，我以前觉得那只是时钟上的一格，不是真实的，但它还是会起来，去健身房锻炼。哇哦，他的体型真的改变了，非常结实，他坚持锻炼。就在最近，他的生日在三月，温迪和我带他去李贾那吃晚饭。我问他，你还去健身房吗？要知道他可是连续几年几乎天天去啊。他回答说，没，我只是觉得无聊了。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去健身房，但如果你认为去健身房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事情能为你的人生带来彻底的改变，你肯定会大失所望。彼得在整卷书信中以及今天的经文里告诉我们，信徒已经有了活泼的盼望，为借着我们借着基督，借着他的复活，借着我们上周谈到的那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不能朽坏的基业，得着了这个盼望。但在这一章前面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盼望究竟是怎样的，活出这样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体现呢？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必有天上的基业等候我们，这些事实改变了我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第十三节，把这一切与他经文中呼召我们要过的圣洁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刚才听到的经文，彼得想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被救赎的人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要像过着敬虔生活圣洁的人那样。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明白，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是为了去赚取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让神来爱我们，来赏识我们，也不是为了让他向我们敞开通向天堂的大门，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一切。正因为神已经把这一切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要去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想要回应他在我们里面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过圣洁的生活绝不是为了赚取神对我的爱。还有一件我们必须要明白，成圣的呼召并非追求宗教上的完美主义，成圣的呼召也不是像律法主义那样死守规条，那不是圣洁。圣洁是对神借着基督为我们所做之事的自然回应。圣洁意味着为了神的旨意而分别出来。作为信徒，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过去的生活完全不符合神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渴望和旨意，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地步，将自己的生命降服在耶稣面前，那旧的生命被抛在脑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了全新的救恩，我们开始过一种与世界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彼得写这封信是给那些因受逼迫而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各地的基督徒，他们逃到这些地方都是为了躲避迫害，他们面临着一种要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化压力，有人感同身受吗？与世俗妥协的文化压力。我想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余生在地上的岁月里，我们最大的征战之一就是远离那些世俗的文化价值观。我们要宣告说， 我不再侍奉那些事物了，我侍奉的是永活的神。这个成为圣洁的呼召，既是一个挑战，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降服，不行在圣洁中，我们最终就会变得跟这个世界一样。记得有一次，我和另一间教会的弟兄聊天，那时我还在里贾纳当牧师，他经营着一家房屋装修公司。我说，哦，那挺巧的，我们教会也有个弟兄是做这行的。他说，哦，他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接着你就能从他的表情里看出来，我要听到坏消息了。他说，他去你们教会？我说，是啊。他反问我，你觉得他像个基督徒吗？我说，嗯，我之前觉得是，但看来我现在要听到不同的答案了。他说，他满嘴脏话，连我团队里的非基督徒都对他怨声载道。这位弟兄的施工队里，他是唯一的基督徒，但他的言语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其他非基督徒员工都要求老板去说说他，叫他别再满嘴脏话了。所以，不该是这样的。如果我已经把生命交给基督，我就不该再像世人那样生活。我们的身份和价值，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社会来的。所以今天在信息结束时，我们要明白如何约束我们的心去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实际上是因为与神的关系而追求圣洁，并且我们依靠神的话语的力量来站立得稳。我们在第13-15节的经文中看到的第一点是，当我们预备行动时，约束自己的心。我们就会变得圣洁。在彼得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可能已经听过100遍了，当你读圣经时看到所以这个词，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所以是什么？为什么出现在那里？在这里，它是为了承接我们上周刚讲过的前12节经文所说的，基督就是我们的身份。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整个救恩计划和蓝图。接着他说，所以，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拥有了他在第一章开头所描述的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拥有了稳固的救恩和永恒的基业，我们就应该活出与之相称的生命。所以这绝不是说我们知道基督成就了这一切，却还能继续走在老路上，继续把目光关注在世俗的事物上。我们必须活出相称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源自于我们的身份，而不是反过来，并不是我们的行为创造了我的身份。我们拥有作为耶稣家人的身份，所以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也渴望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是我们作为信徒的呼召，我们的行为源自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想要活在圣洁中，这意味着我们要过一种专注且坚忍的生活。这意味着我们天然的思想，别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的心思依然容易被世界的忧虑所占据。我们的心思往往会 专注于自私的欲望以及世上的一切烦扰。但是圣洁的生活需要有意识的心灵上的操练，专注于永恒的真理和神的旨意，谨慎自守，要求我们保持属灵的警醒，而不是陷入属灵的迷雾。你经历过那种情况吗？有时候你似乎生活在属灵的迷雾中，脑子里能想各种各样的事，唯独想不到神的事。因此蒙召行在圣洁中，就是不去关注那团迷雾和围绕着他的种种杂念。我们必须清楚地思想我们的身份。亲爱们，让我们每天多次思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到底是谁。那是唯一值得拥有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和跟随者。要专注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呼召，以及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所肩负的责任。我们有时不是放开思绪，也不是让心灵做好行动的准备，而是倾向于把注意力。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该专注世界，但我就稍微关注这一点，再稍微关注一下那一点。而不是专注于我们所拥有的盼望，以及耶稣再来时我们将完全领受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才是我们应当专注的。当彼得说你们是顺命的儿女时，这描述了我们的新的本性，描述了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是顺服的儿女。在认识基督之前的旧生命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悖逆之子。我们曾与神为敌，也许我们自己不这么认为，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对神持中立态度，但彼得说不，你们是悖逆之子。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在我们得救之前，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在将生命献给基督之前，我们所有人都是悖逆之子，我们天生就悖逆，天生就反叛神。我发现有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会想，等等，我不想那样做。读圣经时看到一些要求很高的经文，我就会想，哎呀，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那样做。我们天性就是悖逆的，但现在我们是以顺服为特征的儿女，渴望讨天父的喜悦，并说，是的，我愿意遵行神呼召我去做的。这是我们的新的本性。我们得救之前的欲望和行为都源于对神真理的无知。我曾经是个无神论者，但说实话，我对神是谁一无所知。我却甚至能跟人辩论为什么不要当基督徒，以及当基督徒是多么愚蠢，但实际上我对神一无所知。就像今天很多人一样，有时看到人们在辩论，试图证明神为什么不存在，或者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跟随他，我就会觉得很好笑。通往上帝的道路有很多条，但他们往往因为不明白而被驳得体无完肤。那也是曾经的我们。圣洁并不是一种随意的宗教行为，它是一种反应。你明白吗？ 当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的意思是要反映出我的形象，要像我，要像我一样去生活。我们不再问我想要什么，而是问神想要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再追随文化的潮流，而是遵循圣经的原则，不再为眼前的享乐而活，而是为永恒的旨意而活。当我们约束自己的心去行动时，我们就在圣洁中成长了。紧接着在第16到19节，彼得继续说道，当我们寻求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圣洁时，我们就能在圣洁中成长。第16节，也许我该换一副新的眼镜了，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亲爱们，神没有改变，他依然圣洁，他依然希望你圣洁，去反映他的性情。再次强调，这不是遥不可及的完美主义，我们在这里谈，真正谈论的是一种家族的相似性。我们想要效法我们的父亲，想要像我们的阿爸父。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在态度、言语和行为上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的圣洁。当我们跟随他、呼求他为天父时，就凸显了圣洁的关系基础。我们追求圣洁，不是像奴隶为了赚得自由，而是像儿女渴望尊荣父亲。我们追求圣洁，不是像奴隶为了赚得自由，而是像儿女渴望尊荣父亲。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儿子小的时候，总想着学他爸爸的样子。我记得他总想要刮胡子，于是我找来一把一次性的剃须刀，撬开顶盖，把刀片拿出来扔掉，然后再用胶水把那个外壳粘好。到了早晨，我们就会一起刮胡子。我给他做了一个小板凳，这样他能站得高一点。我刮胡子，他也跟着刮。我这样刮，他也就这样刮。他想要像他爸爸。同样，我们也想要像我们的天父。而效法天父的一部分，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在世上的这段岁月，我们是寄居的。这提醒我们，地上并非我们永恒的家。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帮助我们应对诸多的苦难，因为这里并非我真正的家，并非我要度过永恒的地方。我将在天父和救主的同在中度过永恒。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无法真正安逸，因为我们始终怀有渴望，我们里面总有一部分在渴望着回天家，与天父同在，所以我们不可能安逸于那些与我们天国子民相悖的价值观中。因此，既然知道我们已经被救赎，意思就是从奴役中被买赎回来。既然知道我们从奴役中被买赎，并不是凭着金银这些在当时被视为重要财富的东西，我们不是凭着金银得救， 而是被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他甘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甘心为我们受死。作为回应，我们渴望像天父一样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思想这份救赎，当我们思想现在的我们相比曾经的我们，我们就会说，我渴望像那位为我舍命的人一样生活。我不想再像这个世界一样生活，它在属灵上对我毫无益处，丝毫不能帮助我越来越像基督。这份救恩激励我去追求圣洁。当我们思想基督为了买赎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天父为我们差遣他的独生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时，我们就会说，神啊，我想要活得值得，与蒙召的恩相称，我想要活出圣洁来回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拒绝回到他将我们拯救出来的奴役中，以此来尊荣他所付上的代价。主啊，你付上了无比高昂的终极的代价，才把我们拯救出来。我绝不要再走回头路了。我愿为你，为永恒而活。当我们约束自己的心去行动时，我们就在圣洁中成长。当我们渴慕像神那样圣洁时，我们就成长。最后，当我们坚定地信靠神活泼的道时，我们就能在圣洁中成长。第二十节，彼得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制造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应信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不是由于这世上的物质，不是由于这个世界或你的老板或政府能给你的东西，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刚强站立，神活泼长存的道帮助我们行在圣洁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圣洁，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改变了我们。改变的力量来自于神，来自于他的话。他告诉当时的信徒，也告诉如今的我们，我们因着活在上帝的话语中，并遵行他的话而改变。我发现圣经是如此重要，它不仅给了我圣洁的标准，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研读神的话语时，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见什么是圣洁，它是什么样子，以及活出圣洁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它更帮助我知道该如何去活出那样的生活。我们不能仅仅是阅读它，我们要致力于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把它活出来。第24-25节中，彼得引用以赛亚书40章向我们指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稳固的根基来生活，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坚实的根基，在这之上建造生命，而这坚实的根基就是神的话。 我们绝不能低估这本书。这不仅仅是印在纸上的字或者书本里的文字，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他想让你明白什么，在这里面。他希望你怎样生活，在这里面。他不希望你怎样生活，也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把读这本书，成为这本书的学生，当作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不知道你们怎样，但我读圣经时，很多时候，虽然不是每一次，每当我读圣经时，我常常感到自己被改变了。我觉得神向我展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有时候那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真的不是。以前我经常出差和讲道，周间我都在教会，因为我当时是副牧师，不是主任牧师，所以很多周末都不在。你猜怎么着？我的孩子们很少见到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灵修，我不知道你们对异象有什么看法，我通常是没有异象的，但突然之间我看到了一个异象，我身在天堂。老实说，这是个有点骄傲的意象，因为所有我通过教导或讲道服侍过的人都排成队，那是 一条长长的队伍。就像我说的，我现在知道那有点骄傲，但当时的我就沉浸在他们的感谢和感激之中。然后我环顾四周，你知道谁不在那儿吗？我的孩子们。我太忙于将自己倾注在他人身上，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自己事工的看法。我把外出讲道的时间减到每月一次，因为我必须花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我知道天堂里没有眼泪，但如果我到了那里，发现我的孩子们不在，是因为我没有在他们的生命中建造。至少在神改变我之前，我会有那么一小段悲痛难过的时刻。所以这个经历不是一句鼓励人的话，而是一句翻转我生命的话。圣经中充满了关于神的故事，关于他子民的故事。借此我们可以看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位渴望与大卫王、与摩西、与亚伯拉罕、与十二位门徒建立关系的同一位神，也渴望与你与我建立关系。我们要明白神爱我们，他渴望与我们建立关系，他想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与他同住，为他而活。所以今天我鼓励你们，也挑战你们，把自己的时间分别出来，或者你需要重新委身，建立有规律的，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是每天的读经时间。你可以把这本圣经放在书桌上，让你成为自己每天进房间或者早晨起床第一眼就能看到。你可以把它垫在枕头下睡觉，你可以把它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亲爱们，你们不会因此被改变，一本从未翻开的圣经永远无法改变我们。只有当它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时，我们才会被改变。所以让我们最先想到的事就是读神的话。当我在早晨祷告 读经时，我的小笔记本的底部写着，今天我该如何应用所读的经文？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该如何把它应用在我的生命中？不是头脑里，圣经的写成不是给我们提供资讯，而是要翻转我们的生命。大约八九十年前，我在 Kamloops 担任过过渡牧师。因控组的弟兄说，你知道吗？一到你要走的时候，你讲到的时间就多出50分钟，所以从上周和这周的信息的长度，你们应该能看出来我要走了。好，在结束前，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不知道其他人对今天的信息有什么样的回应，但我知道在预备这一系列讲章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生命被真实的翻转了，因为我更深的体会到耶稣为我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也更深的明白为什么我必须在圣洁中不断追求成长。我祈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帮助我们约束自己的心，帮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中。主神啊，愿我们渴慕来向你，超过其他的一切。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都是母亲节，大家请坐。我想邀请大家为我们的母亲们祷告。真的很难想到有什么能报答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永远也报答不完。让我们在祷告中将他们交托。感谢供应的神，无条件慈爱的神，为你赐给我们当中的母亲们感谢你，祈求你在他们日常操劳中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教导的智慧，在管教孩童时的耐心，也愿你加添他们的恒心，记得言传身教，传递正直与怜悯的品格，愿他们得到应得的却常常被忽略的尊荣与感恩。我们也为所有母亲般的女性感谢你，奶奶、阿姨、姐妹、妻子、继母，以及其他许多无私奉献、充满怜悯、关爱着所有有幸受他们影响的人。求你赐他们力量去做他们的工，并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获得满足的喜乐。主啊，我们也知道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唤起他们无法生育的伤痛，求你用你温柔的灵环绕抚慰他们的悲伤。我们也为那些经历过流产之痛的姐妹祷告，让我们记得在你的大能中，借着你的教会，他们依然能够留下超越自身的永恒的产业。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或许今天伴随着孤独与悲伤，因为他们将以官夫、丧子或失去孩子的父母的身份度过第一个母亲节。对于今天仍活在失去挚爱之痛中的人们，求你赐下复活的盼望，医治他们破碎的心，让他们能怀揣着盼望面对未来，并赐给他们力量去传承那些融入在生命中的美好的教诲。而对有些人来说，今天可能让个人关系或家庭生活中那些持续存在的张力浮出水面，我们祈求你医治我们过往的创伤，指引我们走上饶恕的道路，无论是我们所受的伤害还是我们所犯的过错，并在这中间重建信任，锻造诚实、真挚与爱。 我们为着今天在座处于不同阶段的母亲们感谢你，有孩子尚小的新手妈妈和年轻妈妈，有孩子长大成人正在经历空巢期的母亲，还有年事已高的母亲和祖母们，他们虽在暮年身体衰弱，灵里却刚强。主啊，借此提醒我们要怀着孩子般单纯的信心，侧耳倾听你的每一个教导，遵行你的每一个命令，并乐意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去分享这份爱。我们感谢你，哦神啊，奉你的名求，阿们。